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盼望上帝的恩典藉着祂的话语倾临在你的身上。多年来我们去研读神的话语，我就希望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已经成长。如果你因为神的话语有所经历有所成长，写信和我分享，我是等着你的来信的。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你怎样因着神的话语，因着圣经的教导，在神里面成长，经历到上帝。我真的很想知道，很想为你来到感恩的。记得写信给我。在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到看启示录。在查考经文以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恳求你这个时候藉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赐我们圣灵的能力，叫我们可以在世上谨守，以荣耀你的名。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到查考启示录第十六章。在启示录第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愤怒的七碗，藉着七个天使要倾临在地上面。这个是上帝的审判，就是审判那些拜兽和受兽印记的敌挡上帝的人。这七个碗倒落世上的时候，所出现的恐慌或者所出现的灾害是史无前例的。以前都是有地区性或者有局部性的，但是在这个七碗倒落来的时候，所有的灾害都是普世性，是特别针对那些拜兽和受兽印记的人而发出的。我们看到这七个碗所倒落来的七灾，就想起在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所受的灾祸了。上一次我们已经简单去看到就是第五个碗倒落世上的情景。今天我们会再次由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十节开始看完整章的经文的。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先来到读一读启示录，就是第十六章，我们由第十节读到第二十一节的经文。第十节开始这样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就把那圣自己列怒的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包子从天降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我们在经文里面的第十和第十一节就看到第五个天使将碗倒在兽的座位上面，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为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且不去悔改所行的。这里很清楚讲到兽 一定是指到第一个就是政治的兽。这个兽的国度在这个时刻变得很黑暗。要记得前面讲过，太阳越来越热，但是这个时候它的国度就变得越来越黑暗，而且是昏暗无光。其实在旧约里面，先知约珥亦都讲过类似的说话。约珥曾经讲过，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队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在第三十一节又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以先。兽国度所出现黑暗的灾害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另外在第十节里面更加形容说，他们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我们试想一下，神所愤怒的灾害带来是何等大的痛苦，但是人没有因为这样就开始想到自己的错误。在第十和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就是神将愤怒的碗倒下来，这个是神公义的审判，而审判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第二，就是人没有因为所受的痛苦而去悔改。使徒保罗他早就预言过这件事，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那里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这个时候就是上帝向世界施行他自己公义的审判。只可惜人的心仍然是刚硬，就算到这么大的审判，人都不去悔改，反过来他们以后还更加大大的去亵渎上帝。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在第十二至到第十六节里面所讲的。第十二节里面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里提到一条河叫做伯拉大河，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幼法拉底河。这条河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我们不可以忽视的。首先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它的存在，以后圣经其他部分提过它最少有超过25次。还有这条河是与第六灾有关系的。按照人类文明的研究，帕拉大河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不过到末后的日子里面，它却成为人类文明的坟墓。帕拉大河本身就正处在东方和西方中间，它全长有成3000公里，其中有一半河道以上是可以有船去航行的。河水很深很阔，所以军队是很难去渡过，结果呢就将东方和西方好像个天然屏障将它隔开一样。这条河和阿伯拉罕亦都是息息相关的。阿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是因为他原本在幼法拉底河另外一边居住，后来渡河过到第二边。幼法拉底河是在神应许给阿伯拉罕地土的东边来的。根据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那里说，当那日耶和华与阿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神应许给阿伯拉罕的地土后来就成为罗马帝国的版图，而罗马帝国东面的边界呢亦都是以这条伯拉大河为界的。到启示录所讲到末后审判日子，幼法拉底河就会出现一个神迹性的事情，就是它突然间干晒，结果东西方就可以有沟通，东方的王就可以派出他们无数的军队去参加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古代的成吉思汗他亦都是从东方而来征服西方一带的地土。这个幼法拉底河的平原亦都在蒙古的铁骑下被征服。如果将来幼法拉底河一干了的话，那东方的大军确实是可以长驱而入，进入巴勒斯坦地。我们要知道今日世界大部分的人口都是集中居住在东方的，而东方的民众 对于福音的反应亦都是比较冷淡，即是说有可能将来他们比较容易去接受敌基督的言论。我们试想一想，若果东方有千千万万的大军入到去巴勒斯坦地，然后就作战，最后他们死伤无数，血流成河，真的好像圣经所讲，他们所流的血可以浸到马的脚环的高度。好了，跟着下来呢，我们继续要看由第十三节开始，就看到是读第六个愤怒的碗和第七个愤怒的碗中间插入的一段技术。约翰是想给我们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叫我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在第十三、十四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这里所讲到的战争就是哈米加多顿大战，战火马上就要点起了。我相信到了某一个时间里面，即是说大灾难期间，北方的军队他们会发动战争，而战线很快就遍及整个巴勒斯坦地。这个战争后来也都将东方的王带过来，结果呢延绵就有三年半，直到耶稣基督在天上面降临地面结束这场战争为止。到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基督耶稣就要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公义的日头就要升起，他的膀臂就能够发出医治的力量。为什么会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经文告诉我们，是因为有三个污秽的灵他们出来搅扰。我们看到地狱三个的巨头就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行动一致的，他们用各种的方式威逼利诱，叫列国去攻击以色列，以为这样就可以摧毁上帝在地上一切的作为。记得神曾经给了亚伯拉罕一些的应许，亦都给了亚伯拉罕的后代一些的应许，就是神和希伯来民族已经立了约，而神所立的约是永远不会改变。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信徒所应许的我们得救恩永远不会改变一样。在第十三节里面，约翰告诉我们，他看到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是从龙的口、兽的口和先知口中出来的。为什么这里讲到三个污秽的灵他们好像青蛙呢？那他们是不是真的青蛙呢？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亦都向埃及地降了青蛙之灾。那时的青蛙是一些真正的青蛙，这里亦都可能是指真正的青蛙的。不过如果我们视它为象征，亦都未尝不可的。兰斯在他们的启示录讲道里面就对青蛙的灵就作了一些解释。他说这些灵确实是一些污秽的灵，是邪恶的，是从龙兽和假先知那里出来。他们被派出来是要激动世界，要叫世界和神作对，以为可以在世上将神所有工作全部清除。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青蛙呢？原因就可能他们就好像在宇宙最污秽的泥沼里面走出来，而在世界最黑暗的时间里面来到工作，他们四处爬行，发出呱呱的叫声，使到列国只是充满了他们嘈杂的声音。最后他们就唤起全国的君王，带着军队就同羔羊、同羔羊的选民作最后的争战。这些的灵是从地狱而出，他会煽动世上所有的政治家，召集他们去亲近敌基督，去拜撒旦，并且组成一个庞大的联军，就同神的选民在地上面作最后的一击。今日如果你稍微留意这个世界，确实是有一些可以直接去煽动全球的媒体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传播媒体。传播媒体透过好像报章、电视、甚至互联网，将他要讲的向全世界的人发布，而他们所讲的就是只是他们想要讲的事，就等于好像洗脑一样。我相信邪恶的三个巨头就是龙、兽、假先知，正是想运用这些控制人心的工具，将来在末世就同以色列作最后的战役。这个战争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而这个战争亦都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阻止。以色列他的帮助并不是从世上任何一个国度而来， 以色列的帮助是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就好像今天信徒，我们是因着基督，靠着基督才可以回去神那里一样。跟着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就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段句说话，他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要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基督不会对教会说我来好像贼一样的。我们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和我都不会喜欢有一个贼光顾自己的家，耶稣基督也都不会好像贼这样忽然去到教会的。他之所以好像贼一样，是因为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或者最后阶段，他临到世界的境况。人不知道耶稣几时回来，但是圣经就提我们，几时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去预备耶稣回来。所以经文说，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是有福。这些衣服是指什么呢？有人说，看守圣殿的领袖在夜晚就会巡视一下圣殿里面工作的人，看有谁没有衣着整齐或者偷懒睡觉，就会去处罚他们。另外有学者就认为，这里所讲到看守衣服免得赤身露体，是指导我们不要失去了基督给我们的意义。在末后的大灾难里面，教会已经不再在世上，而世上的人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就会遭受很大的迫害逼迫。这个时候也都是约翰所讲的说话，叫他们在遇到任何困难任何逼迫的时候，不要泄气，只要警醒，知道自己为什么，亦都为什么要这样去持守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就不会失去任何在上帝里面的应许的。在第十六节里面又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那哈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山的意思，米吉多就是以色列北面一个平原来的。这一带地土很肥沃的，自古至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在这个时候，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就会引诱和强迫普天下列国去到这个地方和以色列来到作战。他们这样做其实正是应验了上帝很早藉着约翰告诉我们末系末世所发生的事情的。好了，我们再看就是第十七和第十八两节。十七十八节就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当第七个天使将愤怒的碗倒在空中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之前最后的审判，亦都可以说是所有以七为系列的审判里面最后一个。换句话讲，世界的审判、世界的大灾难已经到结束了。基督耶稣他要释放属乎他的人，基督耶稣要真正临到人间，建立一个公平公义的国度，他要将和平带来到世界。让我们这个时候就定睛看看耶稣基督，看看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世界的审判者。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七位天使他就将碗倒在空中了。有经学家就说了，这里空中的意思是指到太空，因为基督耶稣他是在太空掌管，然后从太空而来到地球。到底是不是真的太空呢？要说纯粹只是从空间的观念去讲到耶稣基督的再临。无论用什么角度看都好，最重要的并不是他所处身，而是他要回来。基督耶稣他要回来，他要临到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信息。还有经文里面有提到，就说有声音从殿中的宝座里面发出，这里再次提到殿。以前在号、在印里面都有提到殿的。殿我们讲过是一定跟以色列有关系。因为按照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去到新耶路撒冷不需要再有圣殿的。即是说这里所讲到殿应该是直指到以色列，而不是指到教会。以色列他们要在大灾难里面出来。在神所拣选的14万4千人里面， 他们亦都因为对神忠心，安然地可以度过大灾难。他们会至死忠心，但是他们一定会在神里面得到永远的福乐。还有同一时间，在大灾难期间亦都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愿意去接受耶稣，以收受神的印记。他们同样亦都可以在大灾难里面被拯救过来。在这里我想再重复一下，我个人认为教会绝对不需要经过大灾难，因为在大灾难出现的时候，神是会用两种方法去拯救人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将他们先带走，让他们可以脱离灾难。第二种方法就是在灾难里面去拯救他们，就好像神在洪水的时候保守挪亚一家一样。我相信神会在大灾难期间继续去拯救人，不过教会就不在中间了，因为教会已经在灾难之前被神带走了。经文里面说，就有大声音从殿的宝座里面出来。这里再一次讲明，这里有人讲说话，那谁才配得在殿里面的宝座呢？除了神的儿子，是不会再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所以这里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又再宣布成了，是他第二次讲成了。第一次他是在挂在十字架上面去讲的，表明救赎的大功已经成就，人只需要凭着信心去到他的面前去接受救恩，那人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拒绝这个救恩，那将来就只有面对耶稣基督对他的审判。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向我们宣告，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最先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去宣讲，亦都亲自为我们成就，后来听见的人就不住的做见证。这个时候去到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基督再讲成了，即是说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宝座，一个白色宝座，就是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将要出现。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有闪电、声音、雷轰，而在宣布审判临到的时候，亦都有这些事出现。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就讲了，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且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圣经很清楚向我们宣告了，当审判的时候是有很多自然的灾害发生的，而其中更大的自然灾害莫过于就是地震。所以经文里面就说有出现大地震，是自从世上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这个灾害是遍及普天之下的。在第十九至到二十一节就讲到这个地震是怎样的可怖。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路的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包子从天降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几节经文向我们宣告的就是大灾难快要结束了，而在大灾难结束之前就有一个大地震。这个地震让大城列成三段，我们知道大城是应该指到耶路撒冷来讲，震央从耶路撒冷而出，所以耶路撒冷先震成三段。但是这个地震波及的范围就相当之辽阔，连列邦的城都因为这个地震而倒塌而摧毁。所以这段经文正是要告诉我们，末后最后一次的大灾难，它的影响幅度是史无前例咁严重的，而且是遍及全球性。讲到地震，城的倒塌，神就说我想起巴比伦。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那里也有提过巴比伦城。那段经文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杯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们在第十七和第十八章就会详细讲到巴比伦城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暂且不去提了。再讲回圣经，这里更加说不单止大城崩裂，巴比伦要想起上帝将愤怒的杯递给他，亦都有提到海岛，海岛都要逃避，即是表示这一次的大地震甚至连海岛都要移位。不单止地震出现， 最后更加是有大冰炮而出。圣经说这些冰炮的重量真是大得惊人的，每个都有一他连德。希腊人的他连德呢，就是等于今日大概呢是有30公斤重。如果是犹太人的他连德呢，重就更犀利了，是有55公斤重。在古代约书亚时代，以色列的敌人亦都遭遇过冰炮的灾害。在约书亚记第10章第11节讲，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炮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炮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力杀死的还多。世上这一场的大灾难就由冰炮而结束。而启示录在第16章里面就讲到神愤怒，七碗已经倒尽了。世上的大灾难要结束，最后出现的就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所设立公义的审判，这个是白色的宝座。而在这个审判以后，再没有任何人有机会能够得救，这个可以说是人类终结的时间。上帝确实很爱世上的人，他给时间人，让人有机会去悔改，甚至到大灾难时候上帝都要怜恤世人。只可惜今天是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上帝的怜爱呢？有很多人他们否定有神，甚至藐视上帝的救赎。心机旁边的朋友，我希望你在查考神的话语里面去确实知道上帝是掌管天下万物，他有权要去审判世人。今天他宽容的时候，就让我们以虔诚的心去追求他对我们的怜爱。如果在神的救赎里面你有任何的疑问，请你记得写信和我分享。好了，我们今天查经就先到这里先。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